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好，那个同学们好啊 ，Good morning everyone， 咱们开始上课。这咱班完成第四次课，那这次课的任务还是带着大家把那四篇没分析完的文章分析完，然后把那个没总结完的总结完，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正式上课之前，有一个小问题跟大家谈一下，这是很多同学问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啊。就很多同学首先问啊，他说在真正考试考研的时候，这个完形部分时间如何把握的问题。首先你记住，在真正考试的时候，咱们这一部分的题把它把握到15分钟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间区间啊。在这个时间问题上，大家注意不要受两个错误思潮的引导。第一个错误思潮是这样，有些同学说我想把完形做的正确率高一点，他说我多用点时间，我用50分钟行不行？大家记住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啊。你记住完形我们讲过，它的阅读量是有限的，它只有200多字。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测算一般同学的正常水平，15分钟这个时间是足以保证你能在这个时间段内把它所有的信息都了解到。如果说过了15分钟这个文章的信息你还把握不住，那说白了那就不是时间的问题了，那就什么问题啊，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啊。你记住，如果有些同学现在做题比较慢，无非是三点，你自己一点一点看，到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第一，如果有的同学说现在读完形文章，还有大量的生词不认识，那就是你词汇根本就没过关啊，完形中是不应该出现生词的。第二，如果有同学说生词没问题，就这个文章读起来信息把握很慢，很可能是复杂句的问题，就这个句子你分析不清楚，浪费你大量的时间。第三个问题，如果有的同学说生词复杂句没问题，就是做题很慢，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对我们这套方法不熟，定位不出这个相关线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词汇不熟，辨析词汇花费你大量的时间。也就这三个点，咱们如果现在比较慢，根据这一个点判断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啊？这是关于这个时间的问题。其实完形你记住一句话，在实际上完形有一句话叫做，有时候完形啊，做出来就做出来，没做出来就没做出来了。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你比如说像 by contrast 这种东西，你说你背过上去一秒钟就能做吧，你说你没背过，你瞄三个小时，你最后不还得掏骰子吗？唯一的办法。第二个错误骚扰更不要受它的影响了，不要说咱们有些同学甚至有些老师都说这种话，说什么说真正考试的时候从完形这抠掉五分钟补到后边大阅读去，我每次听到这种言论我的眼泪都止不住哗哗往下流啊！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连点人性都没有啊！这地方一共10到15分钟，你还从这儿抠五分钟补后边去。大家注意啊，这种错误思潮它最大的影响在哪？咱们同学现在已经了解完形的特征，了解怎么做了。做这种题啊，你必须基于你对已知信息的一个理性分析才可以做。这就要求你从技术上，从时间上必须保证一定量的时间。你说白了，你要说十分钟，你说有些人说完形拿五分钟到十分钟来做，你说你五分钟这东西怎么做啊？那无非就撩着往下读吧，那读到那儿拿语感。这还是水平高的，那水平不高的五分钟怎么做题啊？那只能不看原文了，直接看选项勾了，这唯一的办法了。所以也不要受那个错误思潮的引导，完形如果想好好做，应该是保证一定量的时间的。当然现在有些同学比较慢没关系，因为随着你这套方法的熟悉，随着你词汇的熟悉，你这个速度是慢慢可以提高的。最终来看，大部分的人把速度控制到15分钟之内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啊。好，这就是关于时间的问题。那下边呢，在正式讲课之前，咱们继续给大家把上次没有总结的，就是关于形容词的切入点进行一个总结。咱们已经总结了动词的切入点，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形容词的题，我们把形容词的题作为一种规律性的考题，就当一个填空出的是形容词的时候，咱们看如何判断谁是它的相关提示线索。形容词首先我们讲过一个大理论啊，从理论上要理解形容词在英文中起修饰作用，所以它一定会有被修饰成分。从理论上请你记住，这个被修饰成分是与它最相关联的提示线索，任何情况下去找它的被修饰成分。那么构成修饰和被修饰的合理搭配，完形中经常考的两个原则，第一就是同质性，就是这个修饰和被修饰必须是一码事才构成合理的修饰和被修饰的搭配啊，像高精度的老太太就不行。第二个常考的原则就是褒贬不能错位，这也是在完形中常考的原则，不能拿褒义修饰贬义，也不能拿贬义修饰褒义，这是完形中一个基本的原则。好，在把握这两个宏观大原则的情况下，咱们来具体切分一下形容词的切入点。第一个点，当形容词做表语的时候，谁是它的被修饰成分啊？这是一种规律性的题啊，就作者给你出一个形容词，形容词处于表语位置，谁是它的被修饰成分啊？一定是主语啊，看主表搭配的合适性。但这时候作者往往把主语设成已知提示线索，让你通过主语去猜具这个表语形容词。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他经常考的陷阱点是一样的，也是要注意主语是人还是物。形容词也分这么几类，有些形容词只能修饰人，有些只能修饰物，还有些两者都可。 你比如说我们见过的这个形容词，你比如像 doubtful doubtful 这个词叫充满怀疑的，只有谁能怀疑啊？只有人啊。所以你看主语如果是个物，这个词是根本就不可能选的。所以这是常考的一个陷阱点啊。像我们36页的49题，我们讲过的36页的49题就是这么一道题。但是这种主表搭配的考题在完形中是特别常见的，36页49题就是一道典型的题啊。36页的那个倒数第二道题，下来咱们看形容词的第二个切入点，就是它给你写成正常的形容词加名词的模式。这个时候名词是切入点，是让你通过这个名词去猜这个形容词应该怎么填，让你通过这个名词去猜这个形容词怎么填。咱们再看第三个切入点，第三个切入点是第二个切入点的延伸啊，只不过有大量的题铺成了第三个，所以咱们单独有必要拿出来总结成一个切入点。它是这样，就是它给你写成形容词加名词的模式吧，它有时候觉得这种题有点欺负人，对不对？就凭一个名词让人猜这是什么形容词，谁能猜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往往他再给你补充设一个提示线索，他往往在这个名词后边再给你加一个补充性的提示。你比如说他给你设一个定语从句啊，给你设一个同位语从句啊，或者给你设一个起修饰作用的分词短语啊，通过这个补充线索的提示让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名词，从而猜出来这是什么样的形容词。这是很常见在完形中，比较常见在完形中就是给你后边设一定语从句，因为咱们知道定语从句就是修饰名词的，你形容词不也是修饰名词的吗？不知道形容词填什么，读定语从句，读完定语从句就知道这是什么名词，形容词的答案不就出来了吗？你看咱们43页做过的到33题考形容词被修饰成分叫 bill， 什么 bill 谁也猜不出来啊，怎么办？他在 bill 后边给你加了个定语从句，一读这个定语从句发现这是一个将来的而且是建议性的法案，就知道33要选一个草案。这就是我们很常见的那类题，这类题从理论上很简单，举个例子，它就相当于什么呀，就相当于一个老板有两个保镖，今天这俩保镖有一个来了一个没来，你要想知道没来的长什么样怎么办？看那来的呗，你看那来的镶金牙梳中村跨盒子炮的，没来的也能猜出长什么样了。这就是这种理论，很简单。不行我给大家出一道啊，这种题很简单，就比如像这样，你比如说给一个被修饰成分，一个 girl 一个女孩，让你这儿填一个形容词，大家要单看这题叫欺负人，对不对？就凭这个 girl 谁能猜出这是一个好看还是不好看的女孩？但是怎么着，我后面你加一个定语从句啊，我跟你说 this is a girl， 什么样的 girl 呢？我说 who makes all the people in the street to stop look at her， 这个女孩让街上所有的人都停下去看的，就凭这个定语从一定能猜出来这是一个，不过这也不一定啊，现在。不过正常情况下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看的女孩，正常情况肯定是很好看的女孩，很常见的题啊。咱们再看第四个切入点，第四个切入点就是上次我们给大家总结的同线结构，同线结构还没忘吧？同线结构是这样的，我们讲过，就是完形文章由于采用中心主线控制全文加总分对照的写法，这个文章有几个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文章会内在一致，就是完形文章会表现出导向和倾向上的一致性。在这个大原则下，完形就会出现一种同线现象，就是这个文章上下文会出现一组带有同倾向的词语，它这个词语会具有一致的倾向性。所以在这种下，同线用于各种实词啊，我们只不过单独给形容词总结一下，因为毕竟大多数表现倾向性的这种词是用形容词来表现，就是作者在文章分数中出一个形容词的题，你发现这个形容词往往是对一个立场进行定义，就是好还是不好，对还是不对。比如说分数中一道题问你向农民收费对还是不对，这时候这个词怎么填，你记住它的线索是看谁，看大导向，看整个文章的整体导向。中央如果说不应该向农民收费，这道题就要填向农民收费不好。就像我们讲的，中央说两种睡眠都不为人了解，是问了一个，其中一张叫 Now I am sleep， 这种睡眠的目的它是 mysterious， 不被了解的。所以这就是形容词在同线结构中应用，很简单，就是这种形容词怎么填，请你去找文章的大导向，填跟导向一致的啊。咱们再看第五个切入点，第五个切入点咱们就把总分结构对照法给形容词单独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形容词出在总数句的时候，请你记住这个形容词是起概括作用的，这个形容词的答案一定去分数中找，它的提示线索一定在分数中。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呀，直接问你发达国家的工业俩特点，第一个特点叫高度自动化，第二个特点问你不知道怎么办，看分数，分数里头讲了，说进口发达国家工业的成本变高了， cost becomes higher 了，那肯定就选 expensive， 说明发达国家工业很贵，很 expensive。 好，这就是总分结构对照法形容词在中的应用啊。
咱们再看第六个点，第六个咱们把关联结构也给形容词总结一下吧。关联结构还没忘吧，就这几个成分之间是形成关联性的，当出现形容词的关联成分的时候，记住是根据已知的那个形容词猜位置的，根据已知的来猜位置的啊，猜相近性，猜它的相近性。就像我们上次讲了一道这种题嘛，大家看这个41页的42题，说 keep 这个 safety program 42然后 and active， 它让这个法律具有一对特征，有一个告诉你了 active 啊，那通过 active 一定是猜41 42啊，它俩之间肯定是相关的，猜一个相近，猜出 alive。 咱们再看形容词的第七个切入点，就是根据副词，形容词也受其他词性的修饰，比如说副词就可以修饰它，所以作者有时候往往会把一个副词给你，让你根据这个已知的副词去猜这个形容词填什么。这种题咱们也做过，咱们看43页的44题，这有一个词叫 legally 啊，你看44题它前面白纸黑字给了一个修饰性的副词叫 legally，这道题就是看后边的四个选项谁能够被 legally 修饰，你结果发现只有一个词，就是叫 binding， 只有 binding 可以被 legally 修饰，这道题看见 legally 就能把 binding 选出来。所以大家看啊，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总结的形容词的七个切入点，以后见到一道形容词的考题，就请你按这七个切入点一个点一个点去判断它的提示线索。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形容词超不出这七个点，见到形容词的题你要能把这个七个点都分析到位，这道题是肯定可以做对的啊。好，这就是形容词的切入点。下边咱们就请大家打开书51页，咱们看一下我们的大纲样题。注意，这篇文章是教育部规定的一篇关于完形填空的大纲样题，这个文章本身不难，它出的题也不难，但是这是一个大纲性的样题，它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所以咱们有必要一起把它好好看一下啊。拿到这篇文章呢，如果咱们同学对这个文章做过一个整体性的分析，咱们看这个文章有一个明确的中心性的主线，这个文章围绕着一个什么主线展开的呢？我把它总结一下，说白了很简单，这个文章实际上就提到了两类国家，一类叫 developed countries 发达国家，另外一类是与之相对立的，我们也可以管它叫 developing countries 就是发展中国家，说白了就是穷国和富国，这就是本文的主题啊。本文的主题就是探讨穷国富国这俩国家之间的关系，然后文章有一个基本的大导向，就是作者认为穷国应当向富国学习，这是文章的基本导向。为什么呢？他告诉你了，因为穷国面临很多问题，这些关于问题的信息在文章中都是可以找到的，但是这只是文章作者一个基本大导向，作者呢还有一个更为精细的导向，就是他认为穷国应当怎样向富国学习呢？他用了一个词，这个词文章中可以找到，叫 carefully， 叫小心翼翼的学习。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你了，因为富国自己也面临很多问题，所以这些信息在文章都可以找到了。所以你看这个文章不要看这么长，你说它核心围绕着讲什么，它就讲到这么一个简单的两类国家，穷国富国，穷国学习富国，这个主线就贯穿全文。所以咱不信把文章看一下啊，这文章上来第一句话说 During the 1980s 20世纪80年代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这叫失业和不充分就业 In some countries， 大家看第一类国家出现了 Some countries， 读到这儿能判断出这是穷国富国啊，这是穷国啊，它上来告诉你穷国有什么问题啊，出现了失业和不充分就业 was as high as 90%， 高达 90%， 上来就列举了穷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不过这只是理论上可行啊，谁实际上见过一个国家 90% 失业，那不成一国混混了吗？继续往下看啊，下边继续说 some countries， 知道还是指穷国， did not， 否定句后边跟 food 有关，你知道他继续列举穷国有什么问题，粮食又不够。然后第一题呢很简单，考一个动词，你看这都是他大纲中列出来的题，就考一个谓语动词，这道题主要是看什么线索，宾语，看动宾搭配，宾语叫 food， 看你看这四个动词都有生产产生的意思，看谁生产粮食最合理。 A 叫 generate 的是表示生产，它的宾语一般生产什么，光热能量这种东西啊，不生产粮食啊。其实咱们说的发电机怎么说啊，这叫 generator 啊， raise 表示提高抚养，跟这儿没关系。你看 manufacture 表示生产，但是它指的什么生产啊，大机器那种工业化的生产，所以它的宾语往往是个工业性的产品，它不能用这种方式生产粮食。咱们要买过一些工业性的产品，你比如说你那计算机，你发现那外包装箱上经常有一个词叫制造商，怎么说啊，就是这个词加 R 啊， 所以这道题的最佳答案只能是 produce。 为什么 produce 最佳答案？因为它表示生产外延最广泛，它可以生产各种东西，工业品、农业品，包括粮食都是可以的，只有它跟这宾语搭配是合理的。